孩子，你看，
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元，我是朱文蒙。
大家好，我是陆佳。
陆佳，我们这个希伯来书讲到最后啊，突然引进来一个相当富争议性的题目，就是在教会里面有一些引导我们的人，他们的权柄啊，以及他们对我们所谓管辖的权限到底在什么地方。我们上次谈了许多比较严肃的话题，甚至牵扯到近代中国教会史上一些名人的传言呢。其实就着希伯来书来讲呢，我们上次已经说过了，你哪怕是走了很远很远的路，你仍然在这个贪爱钱财还有淫乱的事情上，照样可能犯很严重的错误啊。无论你是怎么样一个伟大的真理的教师，无人能够幸免，要不然希伯来书的作者也就不在这里这样勉励我们警戒我们了，更不会要我们去留心观察他们为人的结局。要是结局都是好的，都是不会跌倒的，那还有什么好观察留心观察可言呢？是不是？所以听众朋友啊，再过几年要是听到什么有关于蒙哥这老头的传闻啊，无论是绯闻也好，是晚节不保也好，是贪财也好，你千万不要以为这事是不可能的。认识我的信任我的人更不必要为我辩护，你不知道，若不是主的恩典，没有人能站得住。若是主把他的手抽开啊，无论你是什么样的人都可能跌倒，更何况蒙哥了，连大卫王都会错到那个地步，是不是？不过陆家，其实啊，我们在这里呢有一些更有意思的东西，就是我得到一位弟兄的许可啊，把一个更活生生的例子啊拿出来跟大家分享一下。那这个例子其实绝对不是第一个啊，像这样的来信呢我看过不止两三个。那他说我要把他全部的信念出来都没关系啊，那蒙哥还真有点意思想要这样做
啊。
有的是在网上留的公开话，有的是悄悄话。第一封信开始的时候他是这样子开始的，他就问我说，我怎么知道这个姐妹这位小姐妹呢是不是神为我预备的啊？因为他可能喜欢一位小姐妹，他觉得看她或许是蛮顺眼的吧。他们两个都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在网上聊天的时候很聊得来。
是，
他说蒙哥是有经验之人呢，是过来之人，能否给他点建议？我说有很多有经验的人是很会教导这方面的事儿，但是蒙哥不在其中。因为我向来对于在这类事上怎么求神显明他旨意之类的祷告有点弄不明白。因为你如果求神向你显明的话，那你怎么请他向你如何显明，你又怎么知道那个显明是显明，你不能自己定自己的游戏规则。
机电嘛，是吧？羊毛看到羊毛湿了，今天早上看见
是。但是那个机电不是取代的，对不对？机电是耶和华已经派他去做元帅，他已经要去做元帅，他只是要再有点把握而已。
以此类推嘛，法则、
那就不一样了，对不对？因为机电不是羊毛湿羊毛干，你要不要我做元帅？不是。当时我给他的建议说，你们不如在一起服侍一下子嘛，传福音啊，照顾这种弱势团体，做义工啊，这个比约会好得多了。把其他的事情先摆在一边，你不是一开头就求问神说这个是不是你给我的，这挺麻烦啊。而且呢，你至少要等人家看得中你嘛，说不定你对人家有意思，人家根本对你没意思。
是
吧？
所以有时候是男生 一见钟情，看对方漂亮，然后一厢情愿。
你跟他服侍一阵子，直到你能够看出这个女子啊身上有很多的美德，再反省反省，说我自己配得上她，配不上她。再说，不要一开头就架子这么大，猪啊，这是不是你为我预备的？好像他配不上你一样，你得看看你到底配得上他，配不上他。那你要看清楚这件事情，你得先欣赏他的美德再说。好了，这是咱们第一次的书信来往。哦，第二次书信来往，马上就发现这蒙哥这建议有点问题。
对，
他说有个小问题要请教你啊。有一个牧师说，如果有两个基督徒想要结婚的话，他们必须向神祈求。如果这两个人真是神所配合的，那么祷告的时候神一定会向他们说同一句话来告诉他们，这样才可以结婚。
肯定有这样的例子，但不是全部都是这样啊。就是、有成功过的啊，上帝对他说话了，这就是我的唯一，这就是我的另一半。但也有就是说我没有感动啊，好像上帝也没跟我讲话啊。有一种情况就是说啊，那你肯定是没有好好祷告，对不对？
哦，还是祷告出问题，是吧？
就是跟上帝沟通不利嘛呢，或者是你的心不对，都是出在自己的问题上。
哎，他这个讲得很绝对啊。他这个牧师是说，如果有两个基督徒要想结婚，第一个必须就是向神祷告，第二个神给他们的印证不但是祷告的时候有话，还是会向他们说同一句话。
我还听过另外一种呢，就是教会老姐妹就跟他说，这就是我祷告过了，这就是上帝告诉我，这就是你。
哦，那个老姐妹当然没办法了，对吧？
转一个人告诉他嘛，对不对？他告诉这就是上帝给你配的。
但是他讲到这里的时候已经出现了这个引导者的角色，对不对？那这弟兄他就有点不服气了，他说圣灵带领的引导有很多种，如果牧师就一口咬准了神一定会向他们说同一句话来确定是不是能够结婚的话，这到底有没有什么圣经的根据了？你看他们就来问蒙哥了。做节目就是这样，人家以为你什么都懂。那蒙哥的答复只有一句啊，会不会又是个韩国牧师啊？哎，这弟兄也很有意思，他就不直接告诉他，到如今还没有告诉我这个人到底是一个恨个魔以上的人还是一个恨个魔以下的人。他说你的意思如何呢？他问我的意思如何，你能不能够具体一点说。那他再问下去我就不好打哈哈了，所以我就跟他讲说，这个传道人的说法当然是太离谱了一点嘛，这不是说你们两个人祷告然后这个看有没有一句话，而是说你们两个已经到了论及婚嫁的地步，你再回头来寻求是不是神所配合的，这有点开倒车，对不对？因为包括我自己给这个弟兄的建议是说，你们在一起服侍，你慢慢彼此观察，从这个观察的里面你能够欣赏他，他能够欣赏你，才有的可谈吗？那如果你们观察的中间你们的感情发展到论及婚嫁了，你再回头来用一句话来判定是不是神所配合的，这有点太开倒车了。因为我们的确活在一个自由恋爱的时代，反正彼此相爱的事情没有律法禁止，对不对？彼此恋爱的事情好像也没有。那你在交友之初，在每一步上能够诚诚实实以基督的平安做主，后来这些问题是根本就不存在的。但是如果有一个引导人他介入你，说你们要这样做才是，你要听他的话，你麻烦了。那这时候最麻烦的还不是说这个引导人讲了什么话，因为你说你是我的引导，你是牧师，所以你这样讲我要听，而且这个是很对很对的，我可以不听啊。最麻烦的是万一这个弟兄认为这个说法不对，那个姐妹认为这个说法对，那不麻烦了吗？
有一个人信这一套。
但是果不其然呢，在这个弟兄身上还真就是这么个情况啊。他在往后这个在悄悄话里面他就说了，蒙哥你好，最近我碰到了一些困难。
失恋？
不是不是，还没有失恋。失恋不是困难，
是解脱了。
对，失恋是解脱，是从困难里面的解脱。第一，哎呦，正像我猜的，这个我是来自三次教会的，我的女友呢是家庭教会的。那我看到这里我就晓得了，那个规矩大概是从那个家庭教会来的啊。当然女友想让我加入他们的家庭教会，她认为这样就可以更好的来了解我， 而我发现家庭教会中有许多教会的团契活动，每次活动我女友都要我一起去参加，无论是周中的聚会，周末礼拜结束后的活动都要我一起去。我觉得偶尔参加团契的活动当然是可以的，但是要一直参加的话，我们之间单独约会相处的时间几乎被挤占了，几乎无法单独约会了。而且有时候一周有两三次这样的活动，一直参加我也觉得很累。我觉得这是一种变相的捆绑，而这都还没关系，女友似乎不在意。另外我觉得一直这样的话，我们中间的相处地点几乎都在教会，实在太单调太枯燥了。不知道蒙哥，你认为我们两人应该多参加团契的活动好呢，还是应该两个人多有点约会的时间好呢？你看弟兄问的问题多可爱，这种问题还需要问吗？
这种家庭就是，当然教导要守身如玉啊，创造单独的机会，万一出了问题怎么办？
我不知道。然后第二，他就讲到这个教会的传道人说，就是他前面讲要一起祷告还不算，还要听到同一句话的这个传道人对信徒很严格，有时会布置作业，而且作业做不好的话会被要求重做，有些信徒已经被要求重新做了。你要不要猜几次啊？
不知道。
十次以上。
十次以上，哇。
嗯。
都是要考试的。
换句话说，你的思想必须和他的思想完全合一才行。你必须要说出他所要你说的话，这样你才算是合格的。
这是一个考官，是要过了他这一关。
那你看这个，像这种信蒙哥多么难打。因为他们两个已经有感情了，你这一方面拿这个东西来问我，我一句话答不对的话，把你们两个这个姻缘都给拆了，这个罪比蒙哥哪里担得起啦？所以陆家，你如果碰到这样的戏，你怎么打呢？
我哥就用蒙哥那个第一招。
蒙哥那啥？
就你一开始说的，就是你哪怕在一起服侍嘛，你慢慢就发现合不合拍。
不行，他那个已经给他讲过了，你不能再讲的内容和上次一样啊，这也不行啊。
实在累得吃不消了，你先停一段时间。
你看，你先停一段时间，那你不就给他们两个制造问题吗？
这个问题，那不可能全是你能解决的嘛，毕竟有时候。
对，你看陆家这个你怎么打？没法打，对不对？还是有点法宝的。你遇见这样的问题会有很严重的后果，对不对？
对，
怎么办呢？所以你听蒙哥这第一句话，今天蒙哥回去看这个从前的信，还是答得很得意的。
怎么说？
你是否把这些想法和他沟通过呢？嘿嘿嘿，怎么样，不错吧？你不要问我，你先去跟他沟通嘛，你就沟通，你们俩去沟通这种想法嘛，对不对？那约会与聚会之间呢，是这样子，约好了甘心去，包括去聚会也算约会，经典吧？那不甘心呢，去约会也算聚会。只要有一方约好了却不甘心啊，今天可以是你，明天可以是他，无论是去聚会去看戏啊，到头来你都不开心。那至于这个传道人呢，因为他到现在还没有告诉我他是不是一个恨国牧师，对不对？我没办法和你说这个传道人这样的严格呢是对还是错，我只能跟你说啊，这又是另外一招啊，陆家你可以借用，我只能跟你说我个人不用这样的做法来教导，这个做法我也找不到圣经的根据。蒙哥直到今天呢回头去读这封信，还觉得哎，真是神造人原是正直啊，这个人却寻出许多巧计。但是网上答问题有个好处，什么呢？你尽管答得他不满意呢，他下次再来写信的时候他就没再继续问下去了。这也不错，
等着还出了新问题再来。
对对对，因为别的问题吸引他的注意。他就来了，他说蒙哥你好，这个弟兄很有意思，他每次跟我讲就是蒙哥你好，他怎么知道我好呢？
这我们正常都这么写的呀，某某某你好。
他里面又透露了一个女朋友所参加这个教会的一个特色。前几天我参加了一个小团契，有同工说 姐妹在结婚前是有独身的恩赐
啊。
嗯，姐妹在结婚前是有独生的恩赐，
那弟兄也有啊，宝宝也有。
哎，你心通此理，你大概和这个弟兄可以谈得来。但是我在圣经里找不到任何关于这句话的依据，可以这么说吗？难道弟兄在结婚前就没有这样的恩赐吗？
嗯，
什么叫做姐妹在结婚前是有独生的恩赐啊？这句话为什么让你听歪了耳朵？为什么？
那个引导的是男的是女的？
我不知道，
姐妹有的话，那弟兄有没有呢？
我觉得那个不是问题，
没结婚就有。
嗯，比如说你在聚会里面突然有人这么冒了一句出来，那怎么办？
嗯，
那这句话你到底怎么去听他？
夏娃没得选啊，上帝直接把他引导到亚当面前，照他这样讲。
我觉得这个中国的传道人呐、啊，还有弟兄姐妹，真的在这方面需要稍微敏锐一点。这样的话跟这个神能不能造一块自己抬不动的石头是一模一样的，
他这个命题本来就有矛盾
啊。对对，什么叫做独身的恩赐？就是可以不结婚一辈子，那个叫做独身的恩赐啊。
不结婚前都有，
话这块绝对不能那么讲。因为什么叫做独身的恩赐？就是这个人不结婚。那既然这个人结婚了，你怎么又说他叫做有独身的恩赐呢？无论他是生下来有，结婚以前有，那你只差没说她结婚之后还有守独身的恩赐，把她丈夫难死了。
是，
因为这个话本身是一句完全不成立的废话。
但是就是说听的人呢，有时候还觉得蛮有道理啊。
觉得有道理是因为咱们中国人呢、啊、在这方面的训练实在是太差。你可以把他的话稍微转一转改一改，如果你不要为难他的话。他基本上的意思就是说呢，女人在没有结婚之前呢、啊，他不像男人这么冲动，比较守得住。
嗯，
这个话是对的，可是你不能说那个叫做守独身的恩赐。因为什么叫做守独身的恩赐，很多人定义不来，无论是讲的是听的。
情欲，
哎，你可以讲，那你就讲情欲。姐妹在没有结婚之前呢，情欲比较不容易做主导，你就这么讲就行了，对不对？
是，
你不能说这个把守独身的恩赐拿来这样代换。那这个当然是很多这个我也讲了，这个韩国传道人他们因为中文不是特别好啊，所以他们常常用这种的听起来好像很有道理的话。那你需要知道怎么去破解它。一样的，神能不能造一块自己抬不动的石头？请问你神是什么？神就是无所不能的，是万能的，对不对？你的意思就是说万能的能不能造一个不是万能的？你就看见自己打自己嘴巴，对吧？你不会这样问。你如果不会这样问，那你把它换成神啊，换成一个自己抬不动的石头，那是一样的啊，这是一个基本最小学生这个话语上的讲究啊。咱们传道的人呢需要稍微敏锐一点。哎，但是再往下看啊，再往下看后来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为什么要这个把他前面的行动都弄进来？因为这个男女交往以及与教会的来往是一个过程。如果我们从这个过程里面去了解一下，那就更容易明白啊，他是经过一个过程接触到这些教会的。我们现在谈的这个引导人的权柄问题啊，那底下一封信呢就比较往核心靠近了。哎，蒙哥你好，他当然他是他开头的话叫做蒙哥你好，每次都没有答他这个问题，蒙哥到底好不好？最近我加入了一个教会，这个话就很重要了，就表示说他已经为了这个姐妹的缘故，对对对，听了这个姐妹的话呢就进到这个教会里面去，
喜欢的不得了。
这个我就不予置评啦，我现在已经忘记这种事情了。教会的传道人要求啊，我不知道现在这样的教会到底有多少，教会内所有的弟兄姐妹都要参加每周的祷告会和主日崇拜和门徒培训。如果信徒工作太忙或有其他事情不能够每次都出席以上所有的聚会，传道人就会找信徒谈话，要求信徒离开该教会。传道人说他这样做是因为他是从神那里领受而来的，是神要求他这样去牧养羊群的。他要说自己的教会比外面的教会好，参加各种教会培训能够装备好信徒。如果一个信徒不能每次都来参加该教会的聚会，就不是神把这个信徒带领到这个教会，所以才会要求这个信徒离开的。所以我说的，为什么我拿刚才那个例子来，这个守独身的恩赐啊跟结婚呢，这个是常常用的等量代换。从这个观念换到另外一个观念，从这个名词换到另外一个名词，从这个要求带到另外一个要求。 后面都有许多的因为所以啊，到底他对在哪里，错在哪里？
就是你要跟着他走嘛，步调跟他不一致，那你
那当然是你要跟着他走。
这个无形中渐渐的，就是升高了这个传道人在所有人面前的一个地位啊。
哎，我就请问你好了，我们听了刚才这段话，这段话他写的蛮清楚的，啊，我发现现在很多国内的弟兄姐妹啊，这个讲起话来都像是做传道人的料子，清清楚楚的，尤其写起东西来交代的很好啊，你不觉得刚才那段话写的非常好吗？
好像就是说看清楚了这个事实真相是这样。
哎，至少他描述的相当不错。那现在你能不能告诉我这整段的说法里面最核心的问题是什么，最核心的一句话是什么，抽丝剥茧解开这团迷糊账最核心的一个问题是在哪里？他们有很多很多的做法，很多很多的观念，你每次要从这个观念上，从道理上去辩驳他，或者去说服自己说服别人，是很累的事情。这里最核心的观念是什么？从刚才念的这东西挑一句，你挑哪一句？
最核心的问题，如果一个信徒不能每次都来参加该教会的聚会，就是不是神把这个信徒带领到这个聚会。
这个是推理，这个是一个等量代换，就像他们变戏法的人，你一定要知道他什么时候给你换了牌了，对不对？
就自己的教会比外面的教会好。
哎，他有这样的把握，他一定会认为自己的教会比外面的教会好，只是他说不说而已。
那就只剩下那个了吧？
哪一个？
他这样做是因为他是从神那里领受而来。
对对，这个是最核心的问题。这个人的服事以及他所作所为，他所教导的一切，对他来讲，他跟上帝之间有一条热线，这条热线是他直接从神那里领受而来的，是神要求他这样去
做。这样做法蛮多的呀，经常。
哦，那当然了，可是这个就是问题的中心，因为圣经里面所讲的一切敌不过就一夫当关呢，我在神面前，神这样告诉我，敌不过这个东西，这是他整个问题的中心，整个他服事的出发点。
很多教会的分裂啊，这个都是这样，我也是从神领受的，你拿圣经，我也有神。
所以我在上一次的节目里面我就讲嘛，我这些人往往是有点心理问题的，我不是反对他，我同情他，可是弟兄姐妹要去跟这样的人呢，那你是自找了。你一听到这个话，绝对提高警觉，他随时可以否定你。
这个就有点像主耶稣那种君王臣宰嘛，你乖乖听话。
对，
本来中国人这么几千年来就是在这个君主底下也习惯了，给我一个规矩我守着，哎，乖乖的听话啊，倒不如能够升个小班长、大班长什么的，挺好。
就我们都很熟悉这个穆斯林啊，说是一手拿可兰经，一手拿刀。现在很多这样的传道人传道，他一手拿着圣经，一手拿着神给他的权柄，他直接从神来的领受，他是在教会里面所谓引导你们的人，你们要顺服，因为我是替你的灵魂交账的。为什么要在这个点上留一留啊？因为用这个观念去管辖羊群的信心的人太多了，而且往往不知不觉之中呢，我们自己也会犯这类的毛病，所以需要很小心。因为这个弟兄走到这一步，他跟着这个姐妹进到这样的教会，将来极可能产生的问题，就算他们真的是去祷告，像这个传道人所说的，真的神给他们一句共同的话，你只会越陷越深。因为当你们两个中间有问题，你要传道人来引导的时候呢，这个传道人他用他的权柄，用他的这个萨姆尔牌的先见呢，用的是如此顺手，如此有把握，你拿他没办法。他给你制造家庭问题的，他一方面告诉你说丈夫是妻子的头，可是实际上呢，他也是你妻子的头，你知道吧？他是你们整个家庭的属灵的头，你是小头，他是大头，这个大头让你很头大的。
姐妹也是比较，就是长期已经听了这一套，
姐妹就是喜欢这个东西，
已经完全接受了。
对，所以你再从他以后的信，你就会看见这个姐妹对他有一个期望。这个期望讲到底呢，就是你能够像我们的这个传道人一样。
哎，这个就是顺服嘛。
那他就说，请问这个教会的这种做法有问题吗？我应该离开这个教会吧？你看这弟兄姐妹都是跟蒙哥为难。要是没有问题，你干嘛写信给我呢？你才加入了一个教会，你现在要蒙哥这笔血账就记在蒙哥头上。
蒙哥 背黑锅。因为坐在草里。
对，对，没关系。那我看看这个蒙哥是怎么打的，我看看啊。你说蒙哥是不是应该替这样可爱的听众朋友两肋插刀？你觉得呢？
应该啊。
应该是吧？那我现在要考陆家，陆家这个你现在也是个年轻传道人，你跟着这个老狐狸蒙哥，请问你人家这样问你的时候，他既然把这个问题写得这么清楚，他又问你这个教会的做法有没有问题，然后他再问你说我应该离开这个教会吗？
然后我怎么答是吧？
我们互相讨教讨教，对不对？
也这老狐狸，
对啊，你要去想一想，你才会知道说，你才会至少你才会欣赏蒙哥的这种厚黑答案，对不对？
这样答肯定太随便了，没有好好想。
你说嘛，
随口答总是有点不负责任。
对对对，所以我就把你摆到点上嘛。那节目里面看看陆家怎么答。
陆家要有答案就危险了，以后谁还可以听？
由蒙哥把信转发给陆家。请问这个教会的这种做法有问题吗？我应该离开这个教会吗？
有问题吗？肯定是有问题的。
好，所以你就承担了这个责任，对不对？因为他来请高人鉴定，你鉴定说有问题，假的。嗯，好，然后呢？
至少说我能想到，就是说主耶稣从四福音书里他是怎么带门徒的。
哎呦，你这个问题学问可大，那你就好好写封信吧，那就不把你累死了吗？
那只能这样的，主耶稣的榜样嘛，我们效法他的榜样，他怎么带门徒，他不瞎管他。
这陆家就是老实人呐、啊，哎，好吧好吧，那你要不要听蒙哥怎么打的？
蒙哥早就好上了，
这是以前的信嘛，所以我当然都已经打了。一共只有四句话，第一句话是四个字，说哑口无言，因为我也只是听一面之词嘛。说不定这个弟兄是哄我的，对不对？但是既然他已经写得这么清楚了，所以我第二句话是什么？这么说的，其实你不必问我、嗯、啊，就是说有关于这个做法有问题，没问题你当然不会写信给我，对吧？那至于我应该离开这个教会，那我是反过来跟他这么说的，我说你替自己算算看，你能够待得了多久呢？
嗯，
怎么样，蒙哥是不是把责任推的
为爱牺牲吗？
一干二净，我没叫你走的，你自己算算你待得了多久，我觉得你待不久的。
但是估计这姐妹长得是不是应该还不错、
嗯、哎呀，这个你怎么就把人家看成这样的人，人家根本不是看这个姐妹的长相，人家看这个姐妹的属灵生命，好吧、
嗯、
下一封信，这封信可有意思了，这封信是紧急求助蒙哥的。蒙哥你好，我又碰到麻烦了，现在我发现女友对我在属灵方面的要求非常高，嗯，她表示我们将来是否能够结婚是建立在我是否属灵的基础上。
嗯，
她说因为我是头，如果我不属灵的话就不能带领我们将来的家庭设立家庭的祭坛。
嗯
啊，所以我说嘛，这个就是你在这样的传道人带领底下呢，
他这种
推手啊，你逐渐就也学会了，从一个道理推到另外一个道理。他对我属灵的生命要求非常高，他说我每天祷告的时间必须长，他还排定了我们每天灵修的时间表。他说他向神求的是一位属灵的弟兄。简要的说，他要求神为他预备一位属灵的弟兄，我必须要达到他对我属灵方面的要求才可以结婚。另外一方面，他说只是我们在一起的时间久了才有点感情，他说他喜欢我的程度呢一般啦，更谈不上爱我了。
失望。
蒙哥，我很喜欢这个弟兄，我觉得这个弟兄很可爱。以上两方面的情况，一个关乎属灵生命，他对我要求比较高，另一个关乎感情的，我说他脑筋蛮清楚了。我们要是分开还真有点不舍，但是他对我的感情真是很一般，只是在一起时间长久了才稍微有点感情。这两个问题真是棘手，紧急求助蒙哥了，谢谢啦。
蒙哥赶紧帮他，你买张飞机票过去、啊。
不，他现在已经不是用问号了，他现在已经用惊叹号写信，然后我都还没答，他已经谢谢了，那这下就更麻烦了。哎，这时候他逼你表态，所以他大概摸清楚蒙哥，每一个问题给他答到点上了。
蒙哥都回避他。
我没有回避他，我看他的信真的看得特别带劲儿，现在把他送到节目里面来跟听众朋友分享，但这征得他同意嘛，对不对？听众朋友不要害怕，你写信来没有你同意我不会随便分享啊。哎，有时候还是会的。好了，那陆家就该你答了，这时候你怎么答呢？那当然，这你跟我做节目就练习嘛。不过呢，今天哎，大概主耶稣觉得哎，你给蒙哥折腾够了啊，咱们节目时间已经到了，所以给您几天的宽限，让你好好去考虑考虑，下次再把陆家怎么回这个可爱弟兄的信，和我们大家交通交通。那听众朋友，我们就下回再见了。
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无能，无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成